金屋藏娇。王海本是一介草民，赶上好年月，在商海里扑腾了几年，终于发了，成了省城最大的建材公司的总经理。那天下午天气晴朗，王海的心情很好，驾着宝马直奔洛城。虽然这次到洛城并没有什么大生意要做，不过是业务上每个月的例行公事，但又想到又可以和小丽在一起度过两个浪漫之夜，他怎么能不高兴呢？小丽是王海的情人，那套豪华公寓里的高价房租也是王海心甘情愿地为他付的。王海每次从省里到洛城来检查建材分销商的生意，小丽总是在公寓里等他。当然王海的妻子江雪不知道小丽，他以为王海每次来洛城都是住在一个当兵时的老战友家里，他也许有点疑心，但从来没表示过。王海觉得这样没什么不好，他并不认为自己对江雪的爱减少了，江雪是两个孩子的母亲，那是他的家庭生活。而在洛城枫丹公园的公寓里，王海同许多有钱的大款一样，过的是金屋藏娇的生活。而且对小丽，王海是真心的喜欢她。小丽本来是洛城一家大型国有企业艺术团里小有名气的舞蹈演员，前年这家企业效益滑坡，再也养不起三四十号人的艺术团，便慢慢的开始下岗减员。虽然还没轮到小丽头上，但也搞得她心灰意冷，干脆自己辞了职去省里闯荡，没闯出什么名堂，却跟王海萍水相逢。她从不张口找王海要钱，也很少谈到钱，仅凭这一点她就跟那些死乞白赖傍大款的欢场女子拉开了档次。到了洛城，王海的宝马下了高速公路，很快驶进了枫丹花园。这时一声熟悉而甜美的叫唤传了过来，海哥。王海下车一看，小丽已经笑盈盈地迎了上来，隔了这么久才见到你。只有四个星期啊，像是一辈子。按照往常的习惯，坐了一会儿王海就去洗澡，小丽坐在沙发上喝着咖啡看着电视。正在这时，门铃忽然响了起来，小丽笑盈盈地边起身边问外面的人是谁，没人回答，可门铃还在响。走错门了吧？她似乎有点恼火，随手把门打开。突然正在洗澡的王海听到小丽一声尖叫，声音不大，接着好像是小丽摔在地毯上的声音。王海赶紧从浴缸里站起来，披上浴衣，想走到大门口看个究竟，不料门已经关上，两个男人堵住了门口。前面一个套着长筒袜式的面罩，拿着一支短筒猎枪，后面一个也戴着面罩，手里拽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。
怎么回事？你们是谁？
王海弯下腰想扶小丽。
别动！
拿猎枪的人喝道，他的话音严厉，容不得王海反抗。
你就是王海，对吗？
听他叫出自己的名字，王海不由打了个冷战。这是抢劫，有预谋的抢劫。他们跟踪我，就一直找到小丽这里。一瞬间，各种念头一起涌进王海的脑子。难道是生意场上哪个对手雇人来杀我？不会，自己做的又不是黑吃黑的生意，没跟谁结下血海深仇啊。
是的，我是王海。
王海强装镇定。
你们要干什么？我什么都没有。闭嘴！
旁边拿匕首的家伙掏出一个皮下注射用的针筒，管子里面已经吸满了药液。
放心，这不是毒药，只会让你迷糊一会儿，老老实实跟我们走。另外告诉这位女士，千万别打电话给公安局，你大概也不希望这件事情出现在报纸上吧。别忘了，现在你可是在你情妇的家里。
正说着， 针头扎穿衣服，捅进王海的胳膊里。王海没有挣扎，渐渐的，注射的药物开始起了作用。王海转向小丽：“
我很快回来，别报告公安。”
海哥，
小丽惊恐万状，瘫坐在地毯上。他们让王海把衣服穿好，拿出一副不知从哪里搞来的手铐，把王海的双手铐上，又用一块布蒙住了王海的眼睛，带他从后门溜出去，上了一辆早等在那的轿车。王海坐在后排座上，拿猎枪的人坐到王海旁边，被戴上眼罩以后，王海什么也看不见了。估计车子大约开了半个钟头，但是药劲发作，弄得他迷迷糊糊，也许是一个钟头，他根本就不可能判断时间和方向。终于，车停了。他们领着王海进了一栋楼房，王海仔细听脚步声，但什么也辨别不出来。最后，大概被带进了一间普通的房子，也只能这么想了，因为地板光光的，没有铺地毯，似乎也没有床。药力渐渐消散，王海忍不住说：“
各位朋友，
我手上这只钻石戒指价值10000多，给你们，还有我的钱包和表，放我走吧。”
王老板，你太小气了，别当我们不知道，这些年你倒腾建材闹得脑满肥肠的，待会儿我们就往省城打电话，把我们的条件告诉你老婆。
你们要多少？我又不是百万富翁。
50万。
50万？
王海虽然说现在已经不是穷光蛋，可一听到这么一大笔款子，也禁不住心口直跳。正惊愕间，忽然有人开始拨电话，通了以后，话筒塞到王海手里，里面也传出他妻子江雪的声音：“
喂，谁呀？”
王海尽量让声音保持平静：“
是我，王海，你别怕，我被绑架了。”“ 什么？”“ 正经一点，雪，照他们说的做，我就没事。记住，千万不要通知公安局。” 电话里面的声音明显带着哭腔：“他们要把你怎么样？”“
他们要50万，明天你带钱到洛城来，他们会告诉你怎么交钱。”
有人从王海手里接过话筒，然后用清晰的话声交代了整个安排。“
我只说一遍，王夫人，你听了。明天你6:30左右赶到洛城，在长途汽车站大门对面有一个垃圾站，你用袋子把钱装好，包在旧报纸里，丢到垃圾站从左边数第3个垃圾桶里。记住，不能东张西望，放了钱马上离开，搭7点钟的车回家。”“
这么短时间，我到哪儿弄这么多钱？”“
那我们不管了。”
电话挂断了，他们又给王海捅了一针，在地上随便丢了条毯子让他睡觉。由于是麻醉药的作用，王海睡得很沉。早晨醒来，他们给了他半杯凉开水，一个馒头。周围的情况王海一无所知，只能大概猜出这里八成跟丹凤花园一样幽静。因为听不到一丝嘈杂声，只有叽叽喳喳的鸟叫从窗口传来。王海知道屋里有人在监视他，就是那个拿匕首不言不语的家伙。王海暗中摸了摸墙壁，很想留下一点以后能够辨认出来的痕迹，但墙壁油漆十分光滑，污点一定很容易被他们发现，也很容易被擦掉。王海手里只有一只装水的玻璃杯，玻璃杯口很小，杯壁上刻着花纹，王海估计绑匪多半不会把这个杯子扔掉，这是能够留下记号的唯一机会了。王海等着，直到听见监视他的那个家伙走出门。趁着这短暂的片刻时间，王海一口把水喝掉，翻过杯子，用钻石戒指在杯底上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和两个起手字母 WH。 王海只能摸出一点粗糙的痕迹，可能刻得不够清楚，也可能刻得太显眼， 他们立刻就会发现把它扔掉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这是唯一的机会了。早饭后，绑匪又给王海打了一针。整个白天他都迷迷糊糊，时醒时睡，眼睛被蒙着，根本不知道白天黑夜。一次醒来后，王海大声问几点了，拿猎枪的人走进屋子，说是天快黑了，他的弟兄已经去拿钱了，他在等消息，
希望老天长眼，那没有公安。
拿猎枪的人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冷笑。终于，王海听到寓所的门开了，两个人走了进来，接着是滴滴的交谈声，王海的呼吸急促起来，知道每时每刻都可能射来一发子弹，或者是被注射一针毒药，从此再也醒不来。一瞬间，他想起了小丽，想到她倒在地上瘫成一团的样子，真是揪心的痛。还有江雪，她把钱带来了吗？她真的会关心我的死活吗？她要是怀疑我有外遇，而生怨恨之心，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甩掉我，做一个有钱的寡妇。有人走进了屋子，是拿猎枪爱说话的那个。他对王海说，
今天算你走运，你老婆把赎金带来了。
那我可以走了吗？
等天黑了，我们就带你出去，找个合适的地方丢下你。别害怕，我们拿了钱绝不撕票。
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王海只觉得慢得像一个月一年那样揪心。吃完饭，王海被领着上了车，他们带着他行驶了大半个钟头，至少他感觉有这么久。汽车在路边停下，王海被推出车外，当他使劲扯下眼罩，汽车早就已经看不见了。这是南城的某个地方，靠近江边公路，可王海弄不清楚准确的位置。王海戴着手铐，在夜色里一步一摇地往前走，在一个拐角处，他看到一个电话厅，就给小丽拨了电话。话筒里传来小丽急不可待而又欣喜若狂的叫声：
天哪，海哥，你在哪儿？昨晚我都快疯了。
他们把我放了，我没事。对，我老婆送来了赎金，以后我再慢慢跟你说。喂，你可给公安局打个电话，告诉他们我在。
王海借着路灯看了看路标，南城路119号前面的电话厅旁边。王海靠在电话厅等着，毫不理会路人惊奇的目光。直到警车到来，王海对赶来的警察说，他们是走访顾客时遭到绑架的。后来小丽接受了记者的采访，报纸上登出了事情的经过。回到省里，江雪向王海问起小丽，他肯定有怀疑，可没有深究。王海太累了，躲了起来。几个星期后，王海又要去洛城办事，临走前，江雪终于沉不住气，暗示王海其实他了解他和小丽的关系。
又去那儿啊？这次最好你离我顾客远一点。
这怎么可能呢？
王海又回到枫丹花园，又回到小丽的怀抱里，唯一不同的就是这一次他请了两个保镖。
真高兴你回来，
小丽说着轻轻地吻着王海。
我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两天，不知道你在哪儿，又不敢报警。
那两天我也一样很难熬。王海说这话时，心里第一次冒出这样的念头，
我为什么不离开江雪娶小丽为妻呢？想什么呢，海哥？
啊，想我们。
小丽拍着王海的肩膀说，
别去想他了，来，到床上来，我给你按摩按摩。
过了一会儿，王海觉得口渴，起身上厨房找了杯水喝。喝完水，正要把玻璃杯放进壁橱，无意中却看到杯底有几道粗糙的划痕。WH， 王海惊呆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 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